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12月23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江凡，又来到了周末，今天是礼拜六。我们每逢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希望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用心的来听，有疑问的地方你也可以与我来分享和交流，当然也可以分享你最近的属灵光景或者你的代祷需求，透过短信和电邮都是可以联系到我的。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去基督里向前迈进。
在12月份，我们一起学习的是由杨永娥老师所带来的讲座《伟大的神，伟大的福音》。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8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3讲，足能拯救的福音。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4讲，与主联合的福音。所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6章1到11节。罗马书第6章1到11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杨老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再有机会继续思想罗马书的信息。
感谢神让我们再有机会思想罗马书的信息。
今天我会同大家思想罗马书第6章、7章以及8章上半章的经文。
今天我们思想罗马书第6章、7章、8章的上半章的经文。
这2章半的经文呢，是很重要，但是也都是相当困难的。
这2章半的经文相当重要，也是很困难去明白的。
困难呢，不是那些字眼困难，
困难不是字眼的问题，
而是那个属灵意义那方面的困难，
乃是那个属灵的意义的问题。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去明白，
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来明白神的话语。
在未讲第6章之前，
在还没有说第6章以前，
我同大家解释一下罗马书头呢几章的思路。
我想解释一下罗马书的思路。
第1章1至15节呢，是一个引言嚟嘅。
1章1到15节是一个引言。
喺1章16、17节，罗马书嘅主题就出现啦。
1章16、17节，罗马书的主题都出现了。
就最好大家背咗佢就好啦。
最好是背起来。
呢个福音本是神嘅大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跟住1章18节开始，到3章20节。
1章18节到3章20节，注释
就讲到呢，我哋普天下人嘅罪。
普天下人的罪。
佢先讲外邦人嘅罪。
先讲外邦人的罪。
再讲犹太人嘅罪。
后来讲犹太人的罪，
个结论就系全世界嘅人都犯罪。
结论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犯罪。
三章二十一节开始是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章二十一节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由三章廿一节开始，第三章这段呢就是解释耶稣基督这个祭。
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就解释耶稣基督的祭，
特别是解释到因信称义那个的根基在哪里，
特别是说到因信称义的根基在哪里。
跟住第四章呢就用亚伯拉罕这个旧约的例子，
第四章开始就用亚伯拉罕的例子
证明呢从古到今都是用因信称义的原则得救的，
证明就是说从古到今也是用因信称义的来得救的。
第五章就讲到这个福音那种的福气和那种肯定性，
第五章就说到福音的福气和肯定性。
既然呢我们是罪人，主耶稣都救我们了，
既然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也救我们，
我们信了祂，祂的爱岂不是将来一定帮我们面对神的审判吗？
我们信了祂以后，是不是以后要面对将来的审判吗？
由第六章开始就讲到因信称义带来有什么果效呢？
第六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带来有什么果效呢？
我们信了耶稣，因信称义会怎样样影响我们呢？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因信称义的道理怎么样影响我们呢？
所以今天思想的六章开始到八章上半章就是思想这个福音的果效。
今天第六章到第八章的上半章就是思想福音的果效。
福音的果效呢就是一个圣洁的果效，
福音的果效就是一个圣洁的果效。
我们做基督徒呢很多时候遇到两个大的难题，
我们做基督徒遇到两个大的难题。
第一个难题呢就是很容易呢犯罪，
第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犯罪，
我们很想不犯罪的，
我们很想不犯罪啊，
但好像没有力量抵挡，
好像没有力量去抵挡。
以前未信主都会犯的了，
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会犯罪啊，
可能还犯得更多，
可能犯得更多。
但未信主的时候的良心标准没那么高啊，
但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良心的标准不同。
信了主之后呢良心被圣灵洁净，
信主以后我们的良心被圣灵洁净，
我们呢那个标准高了，
我们的标准高了，
我们呢更不想犯神不喜欢的罪，
我们更不想犯神不喜欢的罪，
但是偏偏就做不到，
但是偏偏做不来。
我们信了主读圣经，
我们信主以后读圣经，
以前没有发觉的那些那么好的品德，
以前没有发觉那么好的品德，
现在我们很想追求了，
现在我们很想追求了，
偏偏就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很多基督徒呢最喜欢讲这句圣经，
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讲一句圣经，
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就是说呢我很想做好的但是我做不好了，
就是说我很想做好但是我做不到。
其实这句圣经不应该这样用的，
其实圣经不应该这样用的，
那句圣经不是叫我们用这句来做藉口，软弱啊所以我做不到了，不是这样用的。
其实这句圣经不是用来做借口啊，我们很软弱了做不来了，
那句圣经主耶稣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你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你更加需要靠祷告警醒。
这个经文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更加要靠圣经来圣灵来祷告。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发觉我们做不到，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做不到。
我们很多基督徒另一个难题呢，
我们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呢，
就追求到这么上下呢就觉得虽然有侍奉但个生命好像很枯干。
我们就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生命发觉很枯干，
可能咧喺教会咧参与好多嘅服事，
可能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
但系咧心灵好枯干噶，
心灵啊很枯干。
好多教会咧有阵时有一个困难啊，
很多教会有时候有一个困难，
揾唔到弟兄姊妹承担咧责任，
找不到弟兄姐妹承担那个责任。
好多执事话唔做啦，好攰啊，要休息啊。
很多执事说啊，很累了，我要休息了。
有些邀请他做组长不好了，没力量了。
有一些时候我邀请他做组长啊，不要了，我很累了。
有时候基督徒甚至有一种耗尽，英文说 burn out 那种感觉的。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耗尽的感觉，
甚至有时候是很被神使用的仆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哦、
甚至于有一些被神所使用的仆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在清朝由英国来的宣教士戴德生，他就有这种经历了。
在清朝已经来到、中国的戴德生宣教士有这种的感觉。
他侍奉了几年，他很努力的侍奉，
他侍奉了几年以后很努力的侍奉，
他很爱主，
很爱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心灵那里呢觉得很疲乏，很软弱，很枯干。
但是他在心灵当中觉得很疲乏，很软弱。
其实有没有出路呢？
其实有没有出路呢？
基督徒面对犯罪和枯干这两个难题，我们有没有出路呢？
基督徒面对犯罪枯干这个两个难题有没有出路呢？
其实保罗在罗马书六七八章这里已经给我们有出路了。
其实在罗马书保罗已经在六七八章已经给我们有出路了。
其实不单止是出路啊，还是呢秘诀啊。
其实不单单是出路，也是秘诀，
是属灵追求的秘诀，
是属灵追求的秘诀。
那这个秘诀呢就是说我们要去信一个真理，
这个秘诀就是说我们要信一个真理。
不单止你初初信福音的时候信耶稣是要信，
不单单你初初信主的时候要信，
就是你信了耶稣呢要继续去信，
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要继续的信。
好似一章十七节咁讲，佢话咧本于信，以至于信。
好像一章十七节这样说，本于信，以至于信。
即系话由头到尾咧都系要信。
就是说从头到尾也要信。
信乜嘢啊？
信什么啊？
今日同大家思想嘅就系要信与主联合啊！
今天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说与主联合。
如果我们去相信接受经历与主联合这个真理呢，我们就不同了。
倘若我们要经历与主联合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不同了。
但我们要经历它，
但是我们要经历它。
与主联合，
与主联合，
要联合呢就要先有一个脱离，
要联合以前先要脱离。
好像呢创世纪这么讲，丈夫呢男人呢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
好像创世纪这样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这个丈夫和妻子联合之前呢要和父母来到脱离的。
这个丈夫与妻子联合的以前要跟父母脱离的。
当然不意思说不是不认父母，
当然不是意思说不认父母，
意思就是说他长大成人了，他要离开父母的家，自己成立一个家。
就是说他长大成人了，自己成立一个家，离开他的父母的家，
他成为呢新的家的一家之主了，
成为新的家一家之主了，
离开然后呢联合，
离开然后联合。
我们基督徒都一样，我们需要脱离也都需要联合。
我们基督徒也一样需要就是脱离然后联合。
这两章半的圣经呢就讲到两方面的脱离，两方面的联合。
这两章半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两方面的脱离，两方面的联合。
好，咁我哋咧先睇第一方面嘅。
我们看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嘅脱离咧，就系脱离罪恶，同基督嘅死亡复活联合。
第一方面就是脱离罪恶，与基督的死亡复活联合，
脱离罪恶，
脱离罪恶，
同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联合，
与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联合。
第一个脱离呢，就是同罪恶一刀两断。
第一个脱离就是与罪恶一刀两断。
点解我哋能够脱离罪恶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呢？
我哋凭咩力量脱离罪嘅刑罚呢？
我们凭什么力量脱离罪的刑罚呢？
我哋凭咩力量脱离罪嘅刑罚就系死呢？
我们凭什么力量脱离罪的刑罚就是死呢？
我哋凭咩力量脱离罪嘅权呢？
我们凭什么力量脱离罪的权呢？
我哋好似喺罪嘅权嗰度，好似冇办法唔犯罪。
我们好像在罪的权力底下，没有办法不犯罪。
呢、这个脱离呢，就系喺我哋真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嗰刻发生嘅。
这个脱离就是在我们真心的相信耶稣的时候发生的。
我哋自己冇力量噶，
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
点解我哋能够脱离罪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呢？
系因为有一股更大嘅力量咧，同我哋联合。
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跟我们联合。
如果你摆一块铁片喺台面，
倘若你摆一片铁片在桌子上面，
个铁片唔会自己升上嚟嘅。
那个铁片不会自己升上去的吧？
但是如果你用一嚿蚀石嚟到去摆喺佢上边咧，
倘若你把一个磁石放在它的上面的时候，
一蚀个铁片就蚀上嚟啦，
就能够把那个铁片吸引上去了。
呢块铁片点解能够脱离呢张台面呢？
为何这个铁片可以脱离那个桌子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强力的蚀石来到蚀它，
就是因为有一个强力的磁石把它吸引上去。
六章一至十一节就是讲这个真理了。
第六章第一到十一节就说明这个道理了。
本来我们没办法脱离罪的，
本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恶的，
但我们一信耶稣，
但是我们一信耶稣，
我们就即刻跟耶稣基督联合了，
我们就立刻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了。
那我们呢就脱离罪恶了，
那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了。
或者我们自己不觉得的，
或者说我们自己不觉得，
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发生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发生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联合是一个怎样的联合，
我们看看这个联合是怎样的联合呢？
第一方面呢，这个联合是一个生命的联合。
第一方面，这个联合是一个生命的联合。
它不是一个物质的联合，
不是一个物质的联合，
它是一个属灵的联合来的，
是一个属灵的联合。
第六章五节这里这么讲，
六章五节这样说，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在个形状上，
是在形状上，
即系话似，
就是是意思是，
即系但系又唔系完全一样，
就是，但是不是完全一样。
意思即系话咧，系一个属灵方面嘅联合。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属灵方面的联合，
唔系物质方面嘅联合，
不是物质方面的联合。
我哋信耶稣嘅时候咧，同耶稣基督有一个属灵嘅联合。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跟耶稣就有一个属灵的联合。
我哋咧喺佢嘅死嘅形状上联合，
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
即系话咧，死嘅系耶稣基督，
就是说死的是耶稣基督。
不是我自己去死，
不是我自己去死啊！
不是好像在菲律宾在受难节那时候那些人自己钉十字架，
不是说在菲律宾在受难节的时候自己去钉十字架。
我们没有自己钉十字架，
我们没有自己去钉十字架，
但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耶稣基督的死联合了。
但是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就与耶稣基督死联合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是
祂的身体复活，
是祂的身体复活，
我们的身体没复活，
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
但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联合了，
但是我们一信耶稣就跟耶稣的复活联合了，
是属灵的方面的联合，
这是属灵方面的联合，
这个联合也是一个生命的联合，
这个联合也是一个生命的联合，
联合那个字呢是特别讲到是生命上那种的联合，
联合这个字是提到生命上的联合，
好像一个伤口，如果伤了要慢慢生回来了，生翻埋嗰种嘅联合，
好像我们的皮肤的伤口啊，慢慢的伤口愈合的意思。
佢唔能够随便你再分开噶啦，
不能够随便的分开的了。
唔系好似头先嗰个摄石同嗰个嘅铁片，你可以即刻将佢分翻开。
不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磁石跟那个铁片啊这样的联合。
你个伤口生翻埋咧，佢就唔容易分开啦。
你的伤口结合以后不容易分开的了。
啲细胞已经生翻埋。
那个细胞已经长在一起了。
系一个生命嘅联合。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联合。
呢度所用嘅联合嘅字咧，就系呢个意思。
这里所用到这个联合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哋同基督嘅联合。是肉眼看不到，
所以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肉眼看不见的，
但是已经发生了的了，
但是已经发生了，
如果你是真心信耶稣的呢，
倘若你是真心的信耶稣的话，
已经发生了的了，
已经发生了，
你自己不觉，
你自己不觉得，
但是呢属灵方面是真的，
但是属灵方面是真的，
这个联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联合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方面呢就话呢个联合系一个向罪死、向神活嘅联合。
第二方面就是说，向罪死、向神是活的。
六章第十节咁讲。
六章第十节，第十节先说，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了，
即是说耶稣基督一次的死就担负了罪的刑罚了，
就是说耶稣一次的死 担了我们的刑罚，
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我们犯罪呢得到的薪水原来是死亡
啊，我们犯罪所得的工资就是死亡啊，
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帮我哋面对咗死啦，
帮助我们面对死亡。
佢死咗咧，就唔使我哋死啦。
他死了，就不用我们死。
咁我哋咧就同罪恶同死亡咧可以咧脱离啦。
那我们就可以跟罪恶死亡脱离了。
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
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了。
我哋信嗰阵时候咧，同佢嘅复活联合。
我们信的时候跟他的复活联合，
我哋都可以复活啦。
我们也可以复活了。
虽然咧，我哋而家嘅复活都要分两个嘅阶段。
虽然我们的复活也分两个阶段，
好似昔日亚当死咧，分两个阶段。
好像亚当死的时候分两个阶段。
佢先系灵性嘅死亡。
他先是灵性的死亡。
耶和华咧话佢唔可以再喺伊甸园啦。
耶和华说的 不可以再在伊甸园了，
赶他出去了，
把他赶走。
但是呢，亚当就活了930年，
但是亚当也活了930年，
那他呢肉身先死，
那他的肉身才死，
他呢灵性先死亡，跟着呢肉身死亡，
灵性先死亡，肉身才死亡。
今日我哋复活，亦都系灵性先复活。
今天我们复活，也是灵性先复活。
我哋立刻可以同神咧嚟到有相交。
我们立刻跟神有相交。
我哋咧灵里边活过来。
我们从灵里面活过来。
将来呢？我哋嘅身体都会复活埋，
将来我们的身体也复活过来，
所以呢个联合就系指向罪嘅脱离，向神、向基督嗰个嘅活着。
这个联合就是说，向死是脱离，向神我们的基督是活过来。
第三方面，我哋睇呢个联合。
第三方面，我们看这个联合。
我哋信徒一定要认定呢个联合。
我们信徒一定要认定这个联合。
你话咧，你头先咁讲，好似有啲抽象喎。
可能说你刚才说好像有一点抽象了。
似乎有啲抽象。
好像是抽象一点。
但 但是呢我们要去认定相信持定，
但是我们还要认定持定相信的。
第六章十一节那里这样讲，
六章十一节这样说，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
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啊，
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
细细一个字啫，
小小的一个字，
但是呢却是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那个是看那个字，
就是看这个字。
我们广东话呢就说算啊，
我们国语就是算了，也是算了吧，
即是说呢算了算了，
哦，算了算了，
即是说呢当他是这样，
就是当作他是这样。
好像呢啊，考试的时候得四十八分，
好像我们考试的时候只有四十八分，
五十分才合格的，
五十分才合格的，
那你四十八分呢不算是合格的，
你四十八分不合格，
但是老师说当你合格啦，
老师说当你合格，
咁即系话咧，明明唔合格，
就是说明明是不合格，
就算你看你为合格，
就算你看你合格了。
如果你系男人，
倘若你是男人，
我话咧，我当你系男人啦，
我当你是男人啦，
你心里边点谂啊？
你心中怎么想呢？
我明明系男人，使咩你当系男人？
我明明是男人嘛，为何要你看我是男人呢？
当嘅意思咧，即系话本来唔系。当你是，
当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不是，但现在看你是。
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讲了，
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了。
他说呢，你要算看自己是死的，
你要算看你自己是死的，
向罪死，
向罪死，
然后呢向神你要算，你要看自己是活的，
但是你向神你要看算是自己向神是活的，
实际死嗰个唔系我喎，
实际上死的不是我啊。
耶稣基督死嘅啫喎，唔系我死喎。
耶稣基督死啊，不是我死啊。
但系我看我算佢嘅死等于我嘅死。
但是我看我算他的死等于我的死，
唔系我自己复活喎。
不是我自己复活啊，
系耶稣基督复活喎。
是耶稣基督复活啦。
但系我算我看。佢嘅复活等于我嘅复活，
但是我算我看他的复活等于我的复活。
如果我哋相信接受呢个真理，
如果我们相信接受这个真理的话，
会产生咧好大嘅力量，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用一个比喻嚟到解释，
用一个比喻解释
呢个比喻咧，我第一次听系从我属灵嘅长者胡恩德先生嗰度听翻嚟嘅。
这个比喻我听嘅时候，第一次从我的属灵嘅长者胡恩德先生听回来的。
然后呢我加啲呢修改，
我加一点修改。
有一个呢有钱嘅王员外，
有一个有钱的王员外，
用钱呢买咗个小丫鬟翻嚟，
用钱买了一个小丫鬟回来，
奴役佢啊，
奴役他，
唔准佢瞓觉，
不准许他睡觉，
一早叫佢呢去打水，
一早就叫他挑水，
然后呢做好多嘅苦工，
做很多苦工。
这个小丫鬟呢苦不堪言，
这个小丫鬟苦不堪言。
有一日呢有一个好有钱嘅马公子经过，
有一天有一个很有钱的马公子经过，
一见到这个小丫鬟呢就一见钟情，
就见到这个小丫鬟就一见钟情，
即刻同王员外讲，
立刻跟王员外说，
我赎咗呢个小丫鬟，我要娶佢为妻。
我要赎这个小丫鬟，我要娶她为妻子。
咁呢公子系好有钱嘅，所以就赎咗呢个小丫鬟啦。
这个公子是很有钱的，就把她赎回来。
但因为马公子有要事在身啊，
但是马公子有要事在身啊，
佢就同小丫鬟讲，
就跟那个小丫鬟说啊，
我好爱你，不过我而家有一个要事要办，要暂时离开一下。
我很爱你，但是我有要事要做，所以我暂时走开一会儿。
我好快办完事就翻嚟咧迎娶你噶啦。
很快我办完事以后呢，我就回来去娶你为妻子啦。
马公子走咗啦。
马公子走啦。
呢个王员外咧就恃住马公子唔喺度咧发恶啦。
这个王员外呢，马公子不在了， 就欺负他个小丫鬟。
佢就叫呢个小丫鬟：你仲唔去做嘢？
你还不去做工吗？
如果你是小丫鬟，你会点答啊？
倘若你是小丫鬟，你会怎样回答啦？
如果你是聪明咧，你就会咁答啦。
倘若你是聪明的，你会这样回答：
我使咩听你嘅话？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王允外话：你是小丫鬟，你点解唔听我话？
那有王员外就说：你是小丫鬟啊，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你话我已经赎身啦，我是自由的啦。
那你就说我是赎身了吗？我是自由的。
你边有咁多钱啊？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啊？
如果你聪明，你点答呢？
倘若你聪明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
马公子的钱就是我的钱。
马公子的钱就是我的钱。
他赎了我呢，我就自由了。
他赎了我以后，我就自由了。
从此呢，我唔使听王员外嘅话。
从此以后，我不用听你的话。
可惜我哋今日好多基督徒呢，就唔系好有智慧。
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什么智慧。
当罪恶试探嚟嘅时候，我哋就屈服啦。
但罪恶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降服了。
试探嚟咧，我哋就话我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啦。
王员外要我嚟担水，我哋就担水。
啊，王员外要我们挑水，我就去挑水。
佢要我哋煮饭，我哋就煮饭。
他要我们煮菜，我就煮菜。
我哋都唔记得马公子就快翻嚟啦。
我们就忘了马公子就会回来了。
他已经赎了我，我是自由的。
他已经把我赎了，我是自由的。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与主联合的真理。
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与主联合的真理，
不懂得用信心来到抵挡罪恶的试探，
不懂得用信心来抵挡罪恶的引诱。
如果我们能够用信心抓稳这个与主联合的真理，
倘若我们用信心抓紧那个信心的真理，
我们就能够脱离罪恶，
就能够脱离罪恶了。
有一个信徒，他被一件罪缠绕了很久。
有一个信徒给一件事情缠绕了很多年。
他被这件罪呢缠了很久。
他给一个罪缠绕了很多很久了，
时时都胜唔过，
常常胜不过。
有一次呢，试探又嚟啦。
有一次试探又来了。
本来佢谂住咧又失败噶啦。
本来他又说：哎呀，又失败了。
但系呢，圣灵帮佢谂起罗马书呢个真理。
但是圣灵让他想起这个罗马书的真理。
咁佢就想试一试啦。
他就想尝试一下。
咁佢就咁样祷告啦。
他就这样的祷告。
佢话：主啊。
他说：主啊，
虽然呢以我过去的经历来讲，
虽然以我过去的经历来说，
甚至以而家的感觉来讲，
甚至于现在的感觉来说，
我都不觉得自己可以胜过这件罪，
我也不觉得我可以胜过这个罪。
但是你告诉我听，我同你联合，
但是你告诉我，我可以跟你联合，
我就可以同罪恶脱离，
我就可以跟罪恶脱离了。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相信你，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好奇怪，
很奇妙的。
当他用信心咁样祈祷之后呢？
当他用信心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他里面有一种好奇妙的能力出来。
他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能力出来了。
不想再犯那件罪，
不想去犯那个罪了。
从此他就胜过这件罪。
从此他胜过这个罪，
是不是好奇妙啊？
是否很奇妙呢？
其实这个是与主联合的真理。
其实这个就是与主联合的真理。
我们好像一个聪明的小丫鬟这样站稳。
我们好像一个聪明的小丫鬟站立得稳。
我们就不需要被罪恶捆绑。
我们就不需要被罪恶捆绑。
今天有时我们软弱。
今天可能有时候我们软弱，
因为我们以为马公子不在。
因为我们以为马公子已经不在了。
这个比喻有他不足的地方。
这个比喻有他不足的地方。
因为虽然马公子离开，
因为虽然马公子离开了，
主耶稣基督是差圣灵来到帮助我们。
主耶稣是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的。
圣灵是另一位保卫师。
圣灵是另外一位保卫师。
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是保卫师了。
就是说耶稣已经是保卫师了。
圣灵会帮助我们。
圣灵会帮助我们。
第二方面的脱离呢？
第二方面的脱离呢？
就是要脱离律法。
就是脱离律法。
同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
脱离律法与基督联合。
脱离律法与基督联合。
那第一方面的脱离呢，我们很容易明白的。
第一方面的脱离我很容易明白，
因为罪恶不是好的东西嘛，那当然要脱离了。
因为罪恶不是好的东西，当然要脱离了吧。
但律法是好的，
但是律法是好的，
为什么要脱离律法呢？
为何要脱离律法呢？
第七章十二节这么讲，
第七章十二节这样说，
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
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
律法既然是圣洁，那为什么要脱离啊？
律法既然是圣洁，为何要脱离啊？
是有一个原因的，
有一个原因在里面。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凭肉体服侍主是一条死路来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凭肉体去服侍主是一条死路。
在七章七到到二十五节，
第七章第七节到二十五节，
保罗用很长的篇幅来到解释为什么要脱离律法。
保罗用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为何要脱离律法。
律法是好的，
律法是好的，
所以问题不是出于律法，
所以问题不在于律法，
那问题出于我们自己，
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啊。
保罗用一个字是重复出现的，
保罗用一个字是重复出现的，
是个肉体这个字，
就是肉体这个字。
肉体在这里解释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个呢身体摸得见的这个肉体，
肉体不是说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这个身体的肉体。
这里肉体呢是指我们败坏了的人性，
这里的肉体指到我们败坏了人性，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已经是败坏了的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是败坏的了，
已经有罪住在我们人性的里面，
已经有罪住在我们的人性里面了。
律法是好的，
律法是好的，
但是当我们要守律法的时候，我们肉体那些的私欲就走出来，
当我们要守律法的时候，我们肉体的私欲就走出来了，
令我们没办法行到律法，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律法。
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啊，
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啊。
我很想爱主，
我很想爱主，
但是呢里面呢有一个力好像说呢我不想，我很想爱世界，
但是里面有一个力量说我很想爱世界，
我好想去祷告，但是呢里面有一种的懒惰，
但是我很想去祷告，里面有一种懒惰在里面。
我好想不妒忌这个人，但是呢里面偏偏妒忌，
我很想不妒忌这个人，但是里面是偏偏要妒忌这个人。
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到去明这个肉体的问题，
我们用一个比喻去明白这个问题。
日常的生活时时会遇到的，
平常我们的生活是遇到的。
如果是妈妈，她买了一盒冻饼回家，
同样是妈妈买了一些冻饼回家，
那就告诉个五六岁左右的仔听，
就告诉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听，
那这些冻饼呢不可以偷吃的，
那这些冻饼不可以偷吃的，
是今晚呢请客的时候呢作为甜品用的，
是今天晚上请客的时候作为甜品用的。
那我现在要出街一阵，那你要乖啊。
那我要出门一会儿，当然要乖乖的。
那五六岁的仔会怎样呢？
那五六岁的小孩会怎么样呢？
你不讲他听有冻饼还好、啊、
你不告诉他有一个冻饼还好，
你一讲了给他听有这些这么好吃的东
西，你一告诉他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他初初就告诉自己听不好吃，
本来他都告诉自己不要吃，
但是呢他又想望下，
但是他还要望一下，
他说望下即不是吃，
单单望一下不是吃，
但是望都几望呢，
都望到几下的时候，
他说吃一啖啫，妈妈不觉得，
我吃一口妈妈不觉得，
那就偷吃了，
就偷吃了。
那是不是妈妈的吩咐不好呢？
是不是妈妈的吩咐不好呢？
是不是妈妈说不好偷吃这句不好呢？
是不是妈妈说不要偷吃这个说话不好呢？
妈妈的吩咐绝对是好的
啊，妈妈的吩咐绝对是好的，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儿？
就是妈妈的吩咐一出，
就是妈妈的吩咐一出来了，
这个小蚊仔里面的罪性呢就被挑动了出来了，
这个小孩里面的罪性就被挑动出来了，
就更想去犯罪、
啊、增加想去犯罪，
没有诫命就还好像好
点，没有诫命还是好一点，
有了诫命呢人那种的私欲还好像走多点出来，
有了诫命以后人的私欲更加走出来。
保罗在第七章呢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保罗在七章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诫命说不可以贪心，
诫命说不可以贪心，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诫命不可贪心呢，
就是因为这个有了诫命不可贪心，
我肉体里面的贪念呢更显得多些出来，
我们里面肉体的贪念更涌出来。
这里就看到虽然律法是好的，
这里我们看见虽然律法是好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的标准，
是神的标准，
但是律法却没有赋予我们能够守到的能力，
但是律法没有给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律法的能力。
律法是标准，
律法是标准，
但我们没有能力去达得到，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神不要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守律法，
所以神不要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守律法。
这条是一条死路的，
这是一条死路，
这条是行不通的路，
走不通的路。
所以第七章六节这样讲，
七章六节这样说，
叫我们呢服侍主，
叫我们服侍主，
就不要按移民的旧样，
就不要按照移民的旧样。
移民的旧样呢，就是说靠我的肉体去守律法，
移民的旧样就是说靠我们自己去守这个律法，
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做好，
靠我们的力量去做好，
咁系行唔通嘅，
这样是走不通的。
我睇过一篇杂志，有一份文章。
我看过一个杂志一篇的文章，
有一个外国嘅牧者，
有一个外国的牧者，
佢年轻嘅时候做传道人，
但系年轻的时候做传道人，
可以用血汗呢两个字去形容，
可以用血汗来形容他。
佢好努力去牺牲、去侍奉、去付出，
他很努力的去牺牲、去付出。
他不断付出爱心，
他不断地付出他的爱心，
他祷告传道见证，
他祷告传道见证，
他心里面好像有一张的清单，
他心中好像有一个清单，
你要做这样，你要做那样，
你要做这样，你要做那样。
可惜他时时良心都控告他，
可是他常常良心是控诉他，
你做得不够好，
你做得不太好。
他很痛苦，
很痛苦，
他一点的喜乐都没有，
一点喜乐也没有。
他觉得他的侍奉呢可能都没有永恒的价值了，
他觉得他的侍奉也没有永恒的价值了。
有一次呢他宣讲，
有一次他宣讲
讲到加拉太书三章二节，
说到加拉太书三章的二节，
那里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难道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那你说你既然是靠圣灵入门，现在还靠肉体成全吗？
那时圣灵开他的眼睛，
当时圣灵开他的眼睛，
让他看到呢，原来自己就是这么愚蠢，
他看到自己是这么的愚蠢。
靠圣灵入门，即是说呢信耶稣了，
靠圣灵入门就是信耶稣了，
然后靠肉身成全，
然后说靠肉身成全，
就靠自己的努力要做好，
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好，
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到圣经的标准，
靠自己的努力做到圣经的标准，
结果失败，
结果是失败的。
他自己很难过，
他自己很难过，
他觉得自己好像法利赛人，
他觉得自己好像法利赛人。
他不单止自己呢走一条错路，
他不单单自己走一条错的路，
他还将这些重担呢交给他的会众，
他还把这些重担加给他的会众，
教他的会众要做很多的事，
教会的会众要做很多的东西，
但是他是没有将那个的能力来到去讲给他们听，
却没有把那个能力告诉他们。
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做基督徒你做得有没有一份自由呢？
你做基督徒有没有这份自由呢？
亦或觉得有时候做基督徒追求其实都好像一个重担呢？
还是你还觉得做基督徒还有一个重担呢？
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圣经那些标准的呢？
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圣经的标准呢？
你是不是在走在一条死路那里呢？
你是否走在一条死路当中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律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律法？
咁如果我哋脱离律法，我哋同咩联合呢？
那我们脱离律法与什么联合呢？
嗰条出路喺边度呢？
那条出路在哪儿？
依靠圣灵服侍主系嗰条出路。
依靠圣灵服侍主是那条的出路。
嗰条出路就系呢， 倚靠圣灵。
那条出路就是倚靠圣灵，
不用靠肉体守律法这条死路，
不靠肉体守律法这条死路，
倚靠圣灵这条出路，
倚靠圣灵出路。
在七章一至六节这里有一个比方，
在第七章一节一到六节有一个比喻，
比较困难一
点，是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明白，
那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明白。
这里讲到呢，有一个妻子是在丈夫的管辖之下，
这里说到有一个妻子在丈夫的管辖之下。
大家都知道婚姻是约束性的，
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约束性的，
夫妻两人两方都活着，两个都不可以呢再结婚的。
夫妻两个人两方面都活着，两方面都不能再 结婚的。
如果有一个妻子丈夫还活着呢，不可以再嫁的。
倘若有一个妻子丈夫还是活着的时候，他自己不可以嫁，
他再结婚呢就等于犯了淫乱了，
他再结婚就是犯了淫乱了。
但是如果丈夫呢离开世界，
倘若丈夫离开了世界，
那个妻子呢是可以再结婚，
那个妻子是可以再婚的。
现在这个比喻呢，就是用这个妻子比喻我们，
现在用这个妻子比喻我们。
那个丈夫好像律法，
那个丈夫好像律法，
我们呢是跟律法有一个呢不可以分的关系，
我们跟律法是有一个没有分开的关系，
我们个个都需要达到神的标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达到神的标准。
律法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标准嘛，
律法就是神的标准嘛，
神的旨意嘛，
神的旨意，
神的诫命嘛，
神的诫命啊，
是好的，
是好的，
我们一定要守的，
我们一定要守。
所以我们呢信徒呢每一个都是被律法绑住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也被这个律法捆绑住。
但是刚才我们说呢有律法我们做不到、哦、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有律法但是我做不到，
那我们一定要脱离它才行，
那我们一定要 脱离才可以了。
但律法是好的它不能够死、哦、
但是律法是好的它不能死啊，
这个丈夫不死的、哦、
这个丈夫不能死的，
丈夫不死的那怎么算呢？
那丈夫不能死怎么算呢？
唯有太太死啊，
那我就只有那个太太死吧，
太太死咧，咁呢个关系就可以断啦。
太太死了，那关系就断了吧。
但系我哋又唔死得、哦。
但是我们也不能死啊。
我哋死咗就冇生命可以活咯。
我们死了就没有生命活了。
神用一个好奇妙嘅方法。
神用一个很奇妙嘅方法。
佢就藉着我哋同耶稣基督联合。
他就借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
由耶稣基督的死代我们死，
从耶稣基督的死代替我们死。
耶稣基督死了，
耶稣基督死了，
等于我们同律法之间的关系断了，
等于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断了。
律法还在的，这个丈夫还在的，
那个律法还在，丈夫还在的，
但我已经死了，
但是我已经死了，
不是我们自己死啊，
不是我们自己死，
是基督代了我们死，
是基督代我们死。
不过呢在神的眼光来讲我们死了，
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就可以跟律法脱离关系了，
我们就跟律法脱离的关系了。
然后耶稣基督代我们复活、哦、
然后耶稣基督代我们复活了，
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啊，
我们有个新生命。
那个妻子就说呢仍然活着了、
哦、那个妻子还是活着了，
她可以再嫁了，
可以再婚了。
嫁给谁呀、啊、
嫁给谁呀、啊、
嫁给耶稣基督，
嫁给耶稣基督。
这个比喻呢就是比喻我们呢脱离律法，
这个比喻就是说明我们脱离律法
归入耶稣基督，
归入耶稣基督。
那这个要用信心去接受的，
这个要用信心去接受的，
你要去经历的，
你去经历。
所以七章六节这节是很重要的经文，
第七章第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不按着移民的旧样，
不按着移民的旧样。
这里的心灵的字，如果大家看那些小字呢，心灵或作圣灵，
心灵这个字我们看小字的时候，心灵或作圣灵。
和合本的修订版呢 就将呢度译咗做要按住圣灵嗰个新约。
和合本的修订本就是说按住圣灵的新样，
呢个译得更加准确。
这个翻译得更加的准确。
意思即系话我哋唔好走嗰条旧路。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走那条旧路，
移民的旧路，
移民的旧路，
靠肉体守律法这条旧路，
靠我们的肉体守律法的旧路，
我们要有一条新路，
我们要有一条新的路，
是圣灵的新的路，
是圣灵新的路，
是依靠圣灵的新路，
是依靠圣灵的新的路。
那你说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说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意思呢？
我用几个例子来到说明一下。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一下。
有一个呢例子呢是我好好喜欢用的。
有一个例子我很喜欢用的。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在神学院的宿舍住。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在神学院的宿舍住的。
有不同国籍的同学。
有不同国籍的同学。
我的祷告的伴侣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的祷告的伴侣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然后呢他有一个电饭煲。
然后呢他有一个电话锅。
当时我们学生呢不是个个有电饭煲
的。那时候我们学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电饭锅的。
我们很喜欢借他的。
我们很喜欢借他的。
咁有一个日本同学，
有一个日本的同学，
就时时借佢嘅电饭煲，
常常借他的电饭锅。
日本人都中意食饭嘅，
日本人喜欢吃饭啦、
啊。但呢个日本同学咧，成日借咗用咗咧，又唔知刻洗喎。
但是这个日本的同学借了，但是不立刻的洗的。
咁好多时候呢嗰、那个马来西亚同学要用呢，哎呀发觉呢仲未洗。
当那个马来西亚的同学要用的时候，哎发觉还没有洗啊。
好唔方便，
很不方便。
咁有一次呢，呢个马来西亚同学咧要用电饭煲啦。
有一次，这个马来西亚的同学要用这个电饭锅啦。
发觉咧，又系个日本同学用完未洗。
又发觉又是这个日本同学用了没有洗。
即刻咧去到咧日本同学嘅门房门嗰度咧敲门。
立刻就到那个日本同学里面敲门。
同佢算账啊吓。
跟他算账了吧。
可能语气重一啲啦。
可能语气是很重的。
两个咧就嗌起交上嚟。
两个就吵起来。
哇！嗰、那个马来西亚同学咧就好嬲啦。
那个马来西亚的同学很气了。
有冇搞错啊？
有没有弄错啊？
我借个饭煲俾你，咁你要洗好应该。
我借的饭锅给你，你应该把它洗好啊。
你而家唔洗，我叫你洗，你仲闹翻我转头。
你现在不洗，我叫你洗，还要骂我。
咁嗰晚咧，我同佢一齐祈祷。
当天的晚上，我跟他祷告。
佢仲好嬲。
他还是很嬲的。
佢话我听日去告佢。
哦，我明天要告他。
我要写封信俾生活指导。
我要写封信给生活指导。
话俾佢听咧，神学生都系咁咧，唔得嘅。
那告诉他，神学生都是这样，不行啊。
咁我哋就为呢件事祈祷。
我们就这样为这件事祷告。
我这个马来西亚同学都是基督徒来的。
我这个马来西亚的同学也是基督徒来啊。
他知不知道应该饶恕呢？
他知道，他是否知道饶恕的？
他当然应该知道应该饶恕啦。
他当然是知道应该是要饶恕吧。
做不做到呢？
做不到，做不做到了。
那火好像由上升那样啊。
那是火好像上升一样。
但感谢神。
但感谢神。
他怎样祈祷呢？
他怎么样祷告呢？
他说神啊，我好嬲啊！
他说神啊，我很气他。
我都系唔能够宽恕佢。
我不能宽恕他。
但我知道你想我宽恕佢。
我知道你想宽恕他。
你改变我啦！
求你改变我吧。
第二朝一早，
第二天的一早，
我呢个马来西亚同学咧敲我嘅房门。
我的马来西亚的同学敲我的房门。
佢将嗰封信咧撕烂。
他把那个信撕破了。
他说今早起身的时候，
他说今天起来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在我里面涌出一份温柔，
不晓得为什么在我里面涌出一份温柔来。
我里面很愿意宽恕这个日本同学，
我里面很愿意宽恕这个同学，
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他昨天和今天判若两人呢？
为何他昨天跟今天判若两人呢？
昨日他是靠肉体，
昨天他是靠着他的肉体，
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能够宽恕，
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宽恕，
越叫自己宽恕越是那个火加上来，
越叫自己宽恕那火就上来了。
但是他求主耶稣改变他，
但是他求主耶稣改变他，
他 承认自己肉体是不能，
他承认自己是靠肉体是不能的，
然后圣灵的果子呢就结出来了，
然后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
那份由里面而出的温柔不是他自己的温柔，
那个从里面出来的温柔不是他自己的温柔，
是圣灵的温柔，
是圣灵的温柔，
以至他能够宽恕，
以至于他能够宽恕。
前一天那个是移民的旧路，
前一天那个是移民的旧路，
今日是圣灵的新路，
今天是圣灵的新路，
今日我们不可以再靠自己去活的，
今天我们不再靠自己活了，
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足，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但是不是停在那里，
但是不是停在那里、啊、
我们求神改变我们，
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
让祂圣灵的能力透过我们活出来，
让圣灵的能力透过我们活出来。
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讲这方面的真理，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这方面的真理，
完了之后，
完了以后，
那个主席说我都要讲一个见证，
那个主席说我还要说一个见证，
他说呢我信了主十年，
我信了主十年了，
有一件罪都胜过不了，
有一件罪也胜不过，
就是赌博的罪，
就是赌博。
他说他很喜欢呢去六合彩的地方买彩票，
他很喜欢去六合彩那边买彩票，
每一次呢经过六合彩的地方呢，对脚就自然地入了他了，
每一次经过那个地方，那个脚就自然地去了，
但是有一次他自己反省，
但是有一次他自己反省，
没理由我信了十年都胜过不了的，
没有理由啊，我信了十年了不能胜过，
他就求主呢帮他胜过这件罪，
他就求主帮助他胜过这个罪，
但是有一天他又经过这个六合彩的地方，
但是有一天他就经过这个六合彩的地方、啊、
他两只脚呢又是呢很自然呢这样向这个六合彩的地方那里走，
他这两条腿 就跑去那个六合彩的地方、啊、
他发觉呢不行了，
他觉得、啊、不成了，
他就大声说主耶稣救我，
就大声地说主耶稣、啊、救我，
他一这样祈祷呢，
他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他里面就有一种力量呢，就不想再向那个方向走，
他里面就有一个力量不想去那个方向走，
就离开这个六合彩的地方，
就离开那个地方了，
从此胜过这个赌博的罪，
从此胜过这个赌博的罪恶。
为什么他一呼求主耶稣就能够有力量呢？
为何他一呼求主耶稣就有力量呢？
因为他再不是靠自己，
因为他不再靠着自己了，
是圣灵给他的力量，
是圣灵给他的力量。
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今天杨老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与主联合的福音。如果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信靠的神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联合的话，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盼望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都是与主联合的，我们所信靠的福音是与主联合的福音。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上自己为